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六篇，在子里的救赎。以弗所一章三至十四节有三个段落，三至六节是父的拣选和预定，说出神永远的定旨。七至十二节是子的救赎，说出神永远定旨的完成。十三至十四节是灵的印记和凭职，说出神所完成之定旨的应用。首先我们有父永远的定旨，然后是子完成父的定旨，最后是灵应用子照着父的定旨所完成的。由此我们看见三一神在他的祝福里彰显出来了。借着父的定旨、子的完成和灵的应用，我们成了召会。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说到父的拣选和预定，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子的救赎，就是在子里的救赎。我们已经看见以弗所书不是从我们的光景、从地上或从时间里说起，乃是从神永远的定旨、从诸天界并从永远说起。即使这样，你也许会稀奇，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救赎？这是因为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堕落了。照着神永远的定旨，我们蒙了拣选，但在受造之后，我们堕落了，因此就有救赎的需要。借着救赎我们，子完成了父的定旨。第一章虽然提到救赎，却没有记载我们可怜的光景，乃是在第二章才完全揭示出来。当我们来到第二章，我们将看见我们的光景是何等可怜，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虽然第一章完全是荣耀的，却论到我们因着堕落而需要救赎。以弗所一章七节说，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他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七节是六节的延续。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见六节启示我们成了神恩宠的对象，因为我们已在蒙爱者里面蒙了恩赐。七节说在这蒙爱者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一位蒙爱者里面，就是在神所喜悦的那一位里面蒙了救赎。因此在神眼中，救赎不是一件可怜的事，乃是一件可喜悦的事。我们是在基督里蒙了救赎，这样说虽然正确，却不如说我们是在那蒙爱者里面蒙了救赎那样令人愉悦。在这蒙爱者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喜悦中，我们是在神所喜悦的蒙爱者里面得了救赎。这进一步指明第一章没有我们可怜光景的思想，相反的，本章充满了喜悦。我们乃是借着那一位蒙神所爱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蒙了救赎。根据第七节，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而不是罪得赦免。过犯和罪不同，因着第一章的记载如此甜美，所以没有提到罪，只提到过犯。在父的眼中，他所拣选的人犯了一些过犯需要赦免。相反的，第二章说到愤怒和罪。在第一章，父神处理我们的过犯，然而甚至这些过犯也使救赎成为必须的，于是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流血，为叫我们得着赦免。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因此需要血。这赦罪是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就是他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第一大点，神所赐的第三项福分。一章四至五节启示我们是蒙拣选并预定的，但在受造之后我们堕落了， 因此我们需要救赎，就是神在基督里借着他的血为我们成就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另一项福分。第一项福分是蒙拣选成为圣别，第二项是预定得儿子的名分，第三项是在子里的救赎。第二大点，在神那蒙爱者里面的救赎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并使神喜悦。虽然神喜悦我们，并使我们成为他恩典的对象，我们仍然需要救赎，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父喜悦我们，他是公义的，不能宽容不义、错误或过犯，这类的事有辱他的公义。因此他的公义使救赎的完成变成必须。救赎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并使神喜悦。神不仅是一位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任何不义的事都使他不悦。每一件与他有关的事都必须满足他公义的要求。所以为要使神喜悦，他的爱子必须上十字架，为神所拣选的人成就完全的救赎。第三大点，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子的救赎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因着子在十字架上在肉体里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的血就成了我们得救赎的凭借。第四大点，借着他血的救赎，就是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子借着他血的救赎，就是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救赎是基督为我们的过犯所成就的，赦免是将基督所成就的应用在我们的过犯上。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赦免是在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应用的。救赎和赦免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端。我们已经看见过犯得以赦免，就是借着基督的血所完成的救赎。然而圣经使用两个词，是因为这件事有两端，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端，和在我们相信之时向我们应用的一端。虽然在基督流血时救赎便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但那时还没有应用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相信基督并向公义的神悔改，这个应用才发生。在那时刻，神的灵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应用在我们身上。因此救赎是完成，而赦免是应用。第五大点，照着他恩典的丰富。七节说，救赎是照着神恩典的丰富。按照我们的观念，神赦免我们很容易，因为他是主宰一切，而且是全能的。然而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救赎的完成是一件极重大而严肃的事。因着救赎这事如此重大严肃，所以需要神恩典的丰富。现在我们要来看为什么救赎需要神恩典的丰富。圣经说，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因此为使我们得赦免就必须流血。但在这件事上，动物的血是无用的，动物寄生的血只是一个影儿，为着救赎得以实际的完成，需要更高生命的血，全然无罪的血。在人类中间，神在何处能找着这样的血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堕落的人类中间没有无罪的血。再者，神所拣选的人数有亿万，如果人人都要献一个赎罪祭，那就需要亿万个赎罪祭了。因此除了无瑕疵无罪的血之外， 还需要一个能将亿万人包括在内的赎罪祭。这指明借以完成救赎的血不仅必须是无罪的，还必须是包罗万有，能救赎亿万蒙神拣选之人的。唯有耶稣基督能做这赎罪祭，为亿万蒙拣选的人流出无罪的血。借着他的血一次在十字架上流出，便一劳永逸地成就了神选民永远的救赎。现在我们要来看神如何能得着这样无罪且包罗万有的血。得着这样的血比创造宇宙还要难。为了创造宇宙，神只需要说话。譬如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救赎无法这样成就。神不能只说救赎要完成。神创造宇宙不需要恩典，但是他要完成救赎，就需要他恩典的丰富。你想想，救赎者主耶稣是如何承运的？要使主耶稣承运，需要圣灵接触童女玛利亚。我们无法说出圣灵如何使救赎主在童女腹中承运，为着这事就需要神恩典的丰富。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玛利亚从圣灵所怀的胎称为圣者，这指明主耶稣的承运绝对是一件圣的事。圣是指由圣灵构成之物。这圣者留在玛利亚腹中九个月，谁能说出这需要多少的恩典？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留在童女腹中九个月之久，所需要的是何等的恩典？主耶稣做木匠，直做到三十岁，那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位，做了这么多年的木匠，这需要极大的恩典。最后，他出来尽他的职事，有三年半之久。虽然他关心罪人，他们却反对他，逼迫他，并图谋杀害他。他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被人捉拿。其实他不是被捉拿，乃是他将自己交给那些来捉他的人。他能求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救他，但他不这样做。他被捉拿之后，在大祭司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并在希律面前受审判，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六小时，从早上九时直到下午三时。这一切都需要何等大的恩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被埋葬，复活又升天，领得了悔改和赦罪。因着神恩典的丰富，我们能悔改且得着赦罪。不要以为你的悔改是你自己发起的，不，乃是父神把悔改赐给子，救赎主，而他借着灵把悔改赐给你。随着悔改，我们就得了赦罪。这一切都是照着他恩典的丰富。神的恩典是何其无限无量。第一终点，神丰富的恩典为我们完成救赎，并将赦罪应用在我们身上。神丰富的恩典为我们完成救赎，并将赦罪应用在我们身上。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救赎得以完成。主升天，领得了悔改和赦罪之后，现今将赦罪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是照着神恩典的丰富。第二终点，救赎和赦罪是照着神的公义，却是借着神丰富的恩典所完成并应用的。救赎和赦罪都是照着神的公义，却是借着神丰富的恩典所完成并应用的。这就是说， 神的公义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以及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二者都已经运用到极致。第六大点，使神的恩典向我们洋溢。以弗所一章八节说，神的恩典向我们洋溢。神的恩典不仅是丰富的，更是洋溢的。许多基督徒知道惊人的恩典，却不知道洋溢的恩典。要明白神洋溢的恩典是需要启示的。他洋溢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并使我们够资格承受神一切的琐事。换句话说，这洋溢的恩典一方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另一方面使神成为我们的基业。哦，这比罪人仅仅得救上天堂大多了。得救上天堂的这个观念是相当天然的。我们必须看见，洋溢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也使我们够资格承受神一切的琐事。最后我们来到第七大点，用全班的智慧和明达。八节说，神恩典的丰富是神用全班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智慧是在神里面所用以计划并定义关乎我们之意愿的。明达是神智慧的应用。神首先用他的智慧计划并定义，然后用明达应用他为我们所计划并定义的。智慧主要的是为着神在永远里的计划，明达主要的是为着神在时间里计划的执行。神在永远里用他的智慧所计划的，现今在时间里用他的明达来执行。神用他的明达带我们归于他，并进到他的恢复里。如今借着运用他的明达，他正在把他在永远里关乎我们所计划的一切应用在我们身上。